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上个星期呢，我们把两品经啊，这个最后这样把两品经合起来讲的啊，这个谈到了这个般若形象品跟这个譬喻品啊，这个特别是这个譬喻品啊，譬喻品呢，它是拿什么东西当比喻呢？就当魔术师做的那些表演呢、啊、来做比喻。其实呢，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人生也很像是啊，这个你拍摄一个要这个自己的这个把这个影像拍摄下来，就是像一个电影一样。那么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如戏，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如梦，但是它是譬喻品，用这样来告诉我们，其实般若也没有形象可言。那么现在这个接下去呢，那么这一卷经就要进入菩萨品。所以菩萨品呢，就是要解释什么叫做菩萨。可是大般若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般若经呢，就是菩萨无具意。什么叫菩萨无具意呢？就是说没有定义，所以要讲什么叫菩萨的时候呢，没有定义，没有办法定义，不是没有定义，是没有办法定义，不是用语言文字能表示的。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去表达它。那么，我们来看这品经啊，这个菩萨品这品经。这本经呢，它是佛言呢，无具意是菩萨具意啊，菩萨具意无所有，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它没有本身没有定义啊，菩萨具意无所有，菩萨具意是没有办法去定义的，这个道理你应该现在听起来就懂了，但是我们再把它举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比如说一个学生，我们把他定义，或自己家里的小孩子，我们给他定义说要当个好孩子。那什么叫好孩子呢？你给他定义说听话的小孩子就是好孩子。这个定义完了以后，麻烦大不大？你说的对的那没问题，那万一你说的错的，那他要听话怎么办呢？所以而且环境不断在变，你说什么东西通通啊、哦，这个要听话。那他将来如果有人告诉他，叫他啊，这长辈叫他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是不是也要听话呢？所以没有一个，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好孩子其实也是无具意，没有办法用一个文字来表达他。但是你却要怎么样？却要一切字。发展出一切自治才可以。你要什么？要很多的人生，很多生活上的历练，很多这个在这个学习当中的一些这种这个思考行动啊、哦，那么练习，然后有各种不同情况所产生的不一样的结果，它慢慢才形成一个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判断，我要做一个好人。这个好人是一个很不容易定义的东西，所以当然菩萨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定义的东西的一个名词，它没有办法这样去定义的。这个我这个那一天老师看了一本书，他说那个书的书名叫 Frando 这个字本来是波基的，没有字的啊，我们把它换成叫做粉林豆 ,Horindao, 我就叫他 Horindao, 啊，他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一个教育的一本很精彩的小说，这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写的，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啊，翻成那个书名的那叫做这个我叫他叫粉林豆啊， 啊，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这一个他念国民小学五年级的这个教他们国文的，就是教他们国语的，也就是教英语的这个老师，教每一个小孩子每一个字哈，要查字典，要弄得很清楚，他很认真的一个，而且那个老师也很严格，眼睛非常锐利，你稍微怎么样，他马上就看得到，啊，那描述这个老师那个眼睛看的时候，好像直接可以穿过你的胸膛一样啊，然后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哈，他在表演这个反派的时候的那种情形哈，这个老师看起来好像也很坚持不讲理那个样子啊。但其实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老师叫他们每一个人家里要准备一本字典，然后呢，教室里头他的语文教室里头就有一本大的字典，韦氏字典，所以要练习查，知道每一个字怎么用法都很精确，必须要学，所以他要求很深。那这个小孩子呢，这个五年级的这个小孩子呢，这个尼克呢，就啊听了老师讲过了，他就问老师一个问题，他老师，那这个每一个文字是谁给他定出来的？这老师说就是你呀、啊，就是大家约定成熟以后就用那个名词啊，你也是大家的一个啊。他这样解释完了以后，这个小孩子却有一个灵感。他有一天突然间想回去的想一想，然后他还在查字典，查来查去想一想，也做了一篇报告，突然间有所领悟，就是我啊。所以他说那个笔啊，这个笔啊 Pen， 我们把它取名叫 Fernando 啊，就是 Fernando， 我们把它不要用 Pen， 用 Fernando。 然后呢，这个小孩子跟几个小孩子开始在班上这样弄起来，然后呢，他们哈到商店里头或到学校去买铅笔的时候，讲好了说哦，我要去买。那第一次我要去买 Fernando 的时候，别人那个商店不知道啊。那第二个来的时候，第三个来，第四个来的时候，一进去 Fernando， 他说你是要什么颜色的？他已经都知，马上这个东西就越来学校。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说文字有一定的东西，你一定要照那个文字，你不可以这样就开始啊。但是这个东西没有想到在班上越来越来，到后变成全校，不止在全校，变成那个村子啊那个城市哈、啊，通通都用都认得这个 Fernando， 这个 Fernando 本来没有字的，但现在变成有一个字了，他创出来了。然后有一个厂商用了这个东西去申请了他的那个应该叫做什么商标还是什么啊？然后呢，做了很多东西出来，也赚了很多的钱啊。然后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啊，赚了很多的钱，后来赚了很多钱，他还拿了把这个尼克，后来他是从国民小学一直学的，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也很会赚钱啊，光是这个就也领到很多的他的权利金。后来在这个老师要退休以后，就捐了一笔很大的钱啊，$100,000当做学校的奖学金，用这个老师的名字啊来纪念他。但是中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地方是这样，是这个老师呢一直跟这个叛，就是反，就是做反啊，就是这个反对派就是了哈、啊。那可是他又不能够把这个小孩子给打垮啊，可是呢又要罚他啊，罚其他的同学在学校闹成一个问题出来啊。可是这个老师呢有一天就把这个小孩子找来，他告诉他。他说、哦、你不能这样子做字典还是怎么样哈、啊？看这个小孩子很稳定，他还是不为所动哈、啊。他说不过哈、啊，我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啊，这封信里头是这个我要告诉你的话，不是现在给你的，是到成熟的时候啊，我就会寄给你。但是你先把你的家的地址，把你的名字，把你的那些日期都写在这里，我这封好了，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开的啊，到时候我就会寄给你。然后就这样子，这个小孩子接下去发展了啊，但这个老师还是要罚，讲这句话出来的人就要罚100遍哈、啊，要写啊，我不可以用啊，就用粉莲豆这样子哈、啊，我要正确的使用 pen 这个字啊，那结果很。这个老师呢，那个作业交来里头其实也有Fernando，他也其实也有时候也会放过。然后到最后这个事情，他演这个反派哈、啊， 啊，这个学生演这个正派就像在作战一样，最后记者来啊，记者也来了哈、啊，就报道，然后这个全国性的节目也开始报道，然后这个东西就发展出来，才会变成啊，这个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商标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到最后这个小孩子他公平公等于说这一仗是小孩子打赢了，这老师呢是打是就在这两个力量里头了。其实这个老师是一直维持的跟他是对立的情况下护着这个小孩子，然后他最后这个老师在那封信里头写的，你很聪明，其实这个事情啊，意思就是说希望他哈、啊，你将来一定会很有成就，你的创意是对的，但是老师呢必须要继续啊，从这个不能够这样子哈、啊，我必须我由于我的立场，我的立场是因为那个东西不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那是字典上的东西。他有写了一些人写的很称赞他的，那么一直到他大三的时候，他才寄出去给他啊，这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教一个人教的变成很啊很严很死的时候，那看起来好像都对的，但他不见得是很有创意的啊。这个我记得哈、啊，我有一次我跟这个台大的这个廖朝松教授啊，他是心脏科的这个主任了，那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到慈济去了。我一次问他，我说：“哎，我请问，你们那个心脏里头装各种管子在里头，这东西是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跟我回答说：“我在想，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从水电工那里学来的，水电工那里学来的，啊，没有错，其实。”东西是这样，如果水电工只能够水电工，水电工的东西能够被这些医学研究所吸收变成他们的时候，那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施工方法就可以变成在做这个心导管的这种啊，这个懂懂的手术上来，或者是啊这个气球扩充术的方式来达到很多医疗上的效果。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其实在这里谈般若，在这里谈菩萨，其实菩萨就是去行动这个般若的人。这一菩萨行动般若这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不是被定义成怎么样，而是他必须是用智慧的，他要从道种智开始，然后慢慢到一切种智，到最后一切自智。这一切自智，他每一个人都因为学佛，每一个人都得到光明，每一个人就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调试，都能够适应得很好，而且每一个人遭遇都不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遭遇也都得到了一个答案，得到了一个自己啊看到那个光明面的解释，而不是我们去抄别人的。你的人生不可能抄袭别人，但是最怕的是我们不去抄袭别人，可是我们对自己又没有信心，又没有智慧来面对我自己所应该面对的啊，解决问题，调适环境啊，调整我自己的心境，这些东西我又没有智慧来调整我自己。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这里，真正问题每一个人必须启发这个智慧才行，并不是只有科学家需要智慧，就是一个啊，这个任何一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上他都需要智慧，但这个智慧他没有办法描述，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它。所以菩萨呢以无所得行一切法，他你无所得，你不能够说我有所得，我希望你告诉我几点，然后我有所得，现在我有心得了，我知道可以怎么办。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去问一些会做生意的人，说你告诉我生意应该怎么做，那个人讲几条，那你会做吗？还是不会做？为什么？因为你要去做你的生意，你仍然还是要在那个地方去面对它才可以的，而且是般若才能够面对。无所得啊，行一切法，所以应以无二为方便觉一切法，而且也应该要从无二 啊，为活泼无二啊，那么来觉察一切法。为什么呢？何以故？以诸法自相不可分别故。因为法的自己的自相，如法的本身的自相不可分别。怎么不可分别？你真正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是用你的般若直接去觉察怎么去处理。那如果你认为一定要用哪一种才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硬套另外一个东西，而使它变成不恰当。我们打个比方吧，这个夏天总是我会听到很多年轻人要填志愿，有时候是小孩子自己也不知道他该填什么，可是呢他想清楚了想填的东西呢，父母亲却怕他学的是冷门，所以就告诉他你应该填热门的才对。那结果热门的他并不是那么有兴趣，最后只好填热门的了，勉强去学热门的了。可是他是不适合于他自己的那个法，他是硬套上去的，他不是用般若。当我们的般若发展出来了以后，我们是啊在行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并不是所谓菩萨道好像都做善事而已。我们要弄清楚，我去做一个善事，这个善字也是一样无所得，也是不可分别。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个善事，也得要看你自己的，对，要去做的时候表现的时候，也要表现得刚刚恰到好处才可以。啊，这个般若啊，就是你行菩萨道所需要的。所以菩萨品这一品里头，它要讲的也正是就只有这个问题而已。所以一切你一定要啊，以一切啊无二无动，你千万不要起分别心啊。那么这是菩萨的居意，这就是菩萨的定义，你凡事一定要用般若去处理才可以的。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来举禅宗的有几个他们的对话哈，我们来看看说这个这么重视智慧哈，重视开悟，重视般若的啊，你就知道他的开悟不是什么，是开悟知道这个般若被启发出来了，这般若。我们来看看啊，马祖有一天有一位弟子呢，有一位和尚就问他，他说师父，离四句哈，绝百非啊，离开四句，哪四句呢？四句的意思就是啊，就是空有啊，既是空既是有，不空也不有，这样叫四句，四个分别。其实四句的意思呢，就是指分别，我们起的分别，我们认为哪一个好或哪一个不好，就离四句绝百非。我不要在我的是非，我的这个对一个事情起这种啊是非心，搬弄啊好坏是非的心来看，来评断它，我要面对真实才可以。就是离四句绝百非啊。那么，那是我请问，既然离四句绝了百非，那有什么东西叫做西来意？请问，什么是西来意？西来意就是佛所传的那个般若。什么是西来意？马祖呢，听一听，看看他跟他讲。因为那没有办法这样讲的，我就要讲说当个啊善良的人，问题又来了啊，做一个觉悟的，做一个啊这个有正等正觉的人，他这个定义又被这个定义住了。那所以马祖呢停了一停，跟他讲说，今天我疲倦，不能为你说，我看你先去问哈、这个智常好了。就是西堂智常，就是讨救啥呀，这个首座，你去问首座。这个和尚就发觉，他说你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同样的问题呀、那你应该问师父才对。他说我问过，他说要我来请问你。这个西堂智常他跟他讲，他说我今天哈、我这个头痛没有办法帮你解释，我看你去哈问百丈怀海哈、问怀海师兄，这个人呢就只好跑去问 淮海，到淮海那里，这个问题才问完，淮海怎么跟他讲呢？他说对不起，这个我也不会。他说这个我也不会。那这个人呢，就又跑回去马祖那里说：“师父，我也问了他了，我也问了他了，但他们的回答是这样，尤其是啊，这个淮海，他直接就告诉我他不会。然后马祖怎么回答呢？马祖说：‘藏头白，啊，海头黑，啊，就是禅宗里头的一个白一个黑。’他其实哈，在当时他们是。”当地的一个民间故事里头，就是有两个强盗，一个白头的，一个黑头的，啊，那个黑头的比白头的更狡猾就是了，啊，也就是说更有创意就是了。所以前面他说藏头啊，还是啊，就是西塘驻藏哈，那藏头白了，啊，那个海头黑了，海头就好像那个黑的强盗一样。啊，就直截了当，就讲出来，连个借口都没有。他说到这里我也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没办法讲。我们有时候不懂，说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你读了《大般若经》以后，你去把啊《简德传灯录》啦、啊《东山录》啦、《紫月录》啦，你把它搬出来看，哦，你越看越懂，而且每一段哈、啊，你读起来，你都会觉得，嘿，他们的对话真的就是，就整个是《大般若经》的，就活活泼泼的。一种表现，而且他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是很开朗的。我今天这个，我本来是准备下午去逛书局的，但是下了大雨没有去。我想，好，这是好时间，不做这些辛苦的工作，来做一点比较有趣的工作比较好。所以我就当。我的好多书里都随便去晃一晃看一看，哎，这个有一本书呢，是讲这个就是记录前贤哈、啊，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前贤的一个啊一个录哈、啊，就是他的一个记录他们行仪的一本书，我就把它翻来看一看，嘿。我竟然看到了丁福宝，你知道丁福宝是谁吗？就是那个佛学大辞典的那个编纂的这个人，就在丁福宝啊，我们最大本的那个佛学大辞典就是丁福宝编的。我以前只知道丁福宝，但我不知道丁福宝是何人。哦，原来他是无锡人。丁福宝其实。他的这个对这个啊中国的这个啊这个这些古书哈、啊，他简直是非常的通博，而且对佛经哈、啊、也很通博。他是一个医生啊，也曾经做过当时清末的时候的医术的工作。哎，他还发明了一个以周期请人，所以叫做啊。就是一种叫青州会哈、啊，就是请以州请人，我看这个人很有意思，但是他就编了这个佛学大辞典。那么他能够把这成就这一件事情，要读这么多经，啊，结合更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前后包括印出来要十几年，他才做得出来。啊，然后条目清楚，你现在还可以再用，真的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丁福宝在哪里呢？丁福宝，你没有看到丁福宝？丁福宝这位菩萨有什么定义吗？没有，他的智慧表现在这个地方，他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他做完了，他拍拍手，他回家去了，他这就是丁福宝。我很敬佩啊，一个人愿意下那么大的功夫来做一件啊，让这个典籍可以一个共同结束的东西，这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说，菩萨无惧意， 你听完了也许这么讲说，我要来将来来编一本字典，那你就不对了，抄了就不行了。那你讲说，那我也要来弘法，不，弘法每一个人弘的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式弘法都不一样，你也可以边工作边弘法，不一样，是不是？那所以他无所得啊，他这个他住不住啊，他又要住，可是实际上又不住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我们常常谈药山禅师啊，这个药山禅师呢，这个他呢在马祖那里一待就是三年，然后有一天呢，马祖就问他，他说：“药山啊，你最近有何心得？”问他你有什么心得，他给他的给师父回答的是，皮肤啊脱落尽，唯有一真实，我的皮肤啊都脱落掉了，就是表象的这些东西都脱落掉了，唯有一真实，只剩下那个真实啊，唯有一真实。马祖听得很高兴，就跟他讲，他说你这样子真的很能气会于心呐、啊，你应该可以啊，到山上啊去做道场去了。他跟他讲，我怎么敢呢？他跟他讲，他没有永远啊行而不住的，也没有永远住而不行的。意思就是说，有住有行，有时候你在这里你是住，但是有时候要把住拿出来活活泼泼的运用。在行，有时候也并不是运用，有时候你也必须要继续的再有所住，但是住与行两者都不能执着，住与行两者都不能执着啊。所以我们再看哈、啊，有时候有些东西，你看云岩一动跟洞山，我们知道这个洞山禅师呢啊，他到了云岩那里，他是在云岩那里悟道的。有一天呢，洞山问云啊，这个秦法问云岩，他说哇，他说哈、啊，这个他问说哇，这里面经典这么多，请问这里面有多少经典？就好像说这个藏经阁里头有多少经典？哇，经典这么多，这里面有多少经典呢、啊？云岩的回答是一字已无，只有四个字，这几万不，一字也无。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你看很清楚，他问的是有多少经典，有多少内容，有多少，但是他说一字也无，意思是说这些东西读完了，最后是要让你形成一切自知的，而不是你把它背着有多少本，问题不在这里。所以我们的修行，我们的努力，到最后我们所以能受用到极乐世界，从一年级读到九年级啊，无论你在哪一个啊，在这个九品莲华里的，你是在哪一级，你能够受用的原因啊，来来去去能受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启发这个般若啊。所以无还没有关系，还不能够起分别，才是菩萨。你起分别就不行，他做的比我好，这就起分别；我做的比他强，起分别；我比他聪明，我分数比他高，就起分别。一个人啊，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名校毕业的，我应该要受到别人的重视，这是一种分别心，这是一种分别心。我记得我以前给各位谈过，有一个年轻人，那是很名校毕业的，他有一天来跟我讲，他说他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他说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跟我在一起进去的几个人，他最后进去的工作了两三年升迁的时候，其实我贡献你很多，但他不是升迁我，他升迁了别人。就是我们的老板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就是看不出他是个英雄人物。那一天他跟我讲抱怨，我跟他讲，我说对，有时候人世间的事情不容易被赏识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要有耐心，要有时间让人家从有利的角度欣赏你才可以。不过听你这么讲呢，我愿意哈 你这么聪明的人，我做一个数学题目给你算算看，你看觉得怎么样？你说，如果你是甲、乙、丙这三个人，甲这个人他的生产力是70，乙跟丙呢是60跟50，他不如甲。但是这三个人你都一定要去掉一个人，一定要去掉一个人。我请问，但有一个条件，那个甲那个哈是70，可是他如果跟乙跟丙哈配的话，他会产生相减的效果。虽然他很强，但他有可能产生相减的效果。那如果乙跟丙在一起，他们没有相减的效果，请问如果你要来决定你要 file 哪一个人，要哪一个人掉，你要拿哪一个，他起先还是跟我讲说他这三个应该取最后面的那个才对，他不相信他们会相减。我说不是，在一个团体里头相减的可能性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我说你再把它想清楚，那应该怎么样决定才好，因为甲的特质就是这样，那怎么办？他说那如果这样只好把甲拿掉。我说你的老板可能也是这样考虑的，所以你可能在你的70分之外你有一个框框，它会产生减，所以我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这叫般若。人就这样子，起比较心的时候，我觉得我比你强的时候就会相减，你去看都是这样子的。我多年来研究，就是夫妻也发生这个问题，这两个人如果是竞争中去起分别心的时候，他也相减。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哈，就是他的排行之间竞争很厉害的时候，也都会相减，因为起分别。讲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这个药山呢，有一次我们都讲到药山呢，有一次他跟这个道武还有云岩啊，这个闲就是刚好是坐着啊，这个闲着。那药山呢就问，指给他们看，哦，前面看的那棵树，有一棵树死掉了，有一棵树活的好好的，他就问他们说，你看那两棵树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道武的回答是：荣者对，就是活着的那一棵对，枯的不对。云莲的回答是：枯的对，枯的那棵对。但是当道武讲说荣的对的时候，药山的回答是说：荣者啊，他说索然一切入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哈，都很光明嘛，说然一切智哈，放教光明去，就让它从容的地方去光明吧。当云岩呢啊讲说是哭的对的时候，他说说然一切智放教哭淡去，让它哭掉去吧，在哭里头让它还是在那里光明吧。导师显然的在这个地方呢，就说你不要执着在那个，也不要执着在这个。如果一个人执着的一个生与死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好与坏的时候，贵与贱的时候，大与小的时候，多与少的时候，这个人就有很大的负担跟很大的困扰。他显然已经点到这里来了。就在他们师徒之间在谈话的时候，高沙弥刚好走过来跟他们打招呼。那药山也就问说，我们正在讨论那一棵哪一棵树是荣的对还是哭的对？高沙弥说：荣者从他荣，哭者从他哭。就是啊，这个领悟哈，荣的就在荣里头啊，对在那里；哭的在哭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药山回来跟他这两个弟子讲说：不是，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就是 这个不是，就是告诉他说，你如果一直执着在一个容的对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执着在哭的对的时候，这样还不够啊，你要看看高沙弥讲的啊。所以他对着他自己的弟子说，嗯，不是不是，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一开始在谈这个哈，什么叫菩萨的时候，一个能够启发菩萨的心量，你知道这有多要形成一个菩萨的行为，不是说我去做成一个菩萨恨，去行菩萨恨就会变菩萨。我很热心的服务你，服务群众，可是我内心里头有分别心的时候，我虽然也是认真在做菩萨，但是非很多，你相信不相信？不止如此，这个僧团里头，如果有人不是在做行真正的这个菩萨，也就是说他没有拿般若来作为菩萨的基础的时候，你看起来他是真正的在服务众生，在做布施，但是这里面他会慢慢的就会产生裂痕，这个僧团有可能会慢慢的会有一些不平静的事情就会紧跟着出来，因为有人内心里不平，就常常会讲东讲西，就会跟着出来。你就看团体里头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了解了他在谈这一个道理的时候啊，这个所谓菩萨的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这个清楚了，这就是这一段所要谈的哈，就是关于这个菩萨品的第一者。那我们看到第二者啊，这个佛言呢，菩萨以大有情众中呢，定当为上首啊。前面这个地方讲般若啊，讲这个无二为方便啊。那现在呢，要谈为上首，以是缘故呢，福名摩诃萨。也就是因为这样，在上他要去当上首，所以什么叫上首？就是领先的，就是你要啊，这个率先士卒，你要主动去做，就是上首。上首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要当表率了啊，你要身先啊，别人要主动先去做啊，先去做就叫上首。以是缘故呢，福名摩诃萨，也就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叫做什么摩诃萨，他叫大菩萨。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意思。以此菩啊，此菩萨啊，发金刚玉心。啊，这个菩萨呢，他就会发像金刚一样那么坚硬、那么清净的心，啊，绝不退坏，他不会产生啊退却，也不会产生败坏，他永远都保持了这个菩萨的心，啊，那么绝不退坏。那是这一个金刚玉的心，这个菩萨所要行持的呢，那么在132页里头，我们把它全部把它归纳起来，有这五点。第一点，于无边生死大旷野中啊，吹破无量烦恼怨敌啊。他这一位这个菩萨摩诃萨有这个哈、啊、发这个金刚玉心的时候，他绝不退坏，不会啊让自己退却，也不会让自己败坏。那么他的能够在无边生死的旷野中啊，有生有死啊。那么这个但是他都能够吹破种种的烦恼跟怨敌。你就是生活在这个生死的旷野之中，我也是都一样，我们都在生死旷野之中，是不是？所谓的旷野，城市里头也是城市丛林啊，也像旷野，是不是？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啊，你要能够啊，这个吹破无量的烦恼跟怨敌。烦恼要吹破，怨敌也要吹破。怨敌并不是把敌人打破，是你内心里头的敌意。人一旦有敌意，是你想想看，我跟别人有敌意的时候，我跟别人就有一种防卫性，我跟别人就有一个紧张，甚至于我一直防着你。当然，我们会有时候会这么讲，防人之心不可无。可是这个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变成有敌意的时候，那个防卫就不止会过当，有敌意就会过当。有了敌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安，会有很大的一种紧张的关系，是一种而且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叫那个东西叫怨敌。我记得 我有一天给大家讲过，就是美国 NIH 啊，就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啊，他们做的一些大型的研究啊，就是美国的各个州，这个州里头啊，他们我们可以用编那个问卷呢来调查各州的人的敌意分数啊。那么这个用这种测验卷的方式来抽样调查啊，各个州各个大城市里头这个敌意的分数。做出来比较了以后，却发现就是敌意越高的城市，它的健保的成本就越高，花在这个上头的钱就越多。为什么？因为生病病越多了。人的生活品质其实跟敌意有关系，我跟人之间有敌意，我就不，我的人际的网络就会相对减少，我会越来越孤零零的。那我的敌意啊，这个比较少，有爱的更加比较多，那我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个人际网络自然就比较多，那比较大。人际网络小的人身体比较不健康，比较会生病；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他们会比较健康，抵抗力也比较好。把它放到实验室里头，那么给他抹那个普通的流感来追踪他们的这个感染率呢，结果人际网络孤零零的人，他的感染率是人际网络大的人的四倍。所以内心里头的那一个啊，就怨敌呢是很厉害的。我在看这些报告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想一想说，嗯，实在是很好玩。一个人孤零零的人，不止别人会欺负他，连病毒哈、细菌都会欺负他，你要小心呢，是不是？所以人哈、一定是跟别人之间，你有慈悲心，你愿意跟怎么对待别人，而、你我们内心里头不会记旧恶。